大家早安，
午安，
跟晚安。
躺一下的时间到了，
这是我妈妈开的节目。
躺下来要干嘛？
累的时候就是先躺。
欢迎来到
野羊躺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野羊。你今天累了吗？欢迎过来一起躺一躺，我们轻松聊聊天。好久没有约医生来聊天，其实我很喜欢医生，因为我小时候的第一志愿就是好想当医生。今天我们要来聊彼得不喜欢上蹲式厕所怎么办，让我们欢迎亚东纪念医院专科医生苏一田医生。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请到苏医师来，我要抓紧机会聊一下一个常常被误解的人体部位，那个部位贯穿了全身，叫做骨骼。首先请问苏医师，你遇过最奇妙跟骨骼有关的案例是什么？
我自己觉得一个比较特别的事情是，我有一天遇到一个大概70岁左右的阿姨。
对，
那这位阿姨很可爱哦，她平常是务农的，所以她平常就是真的有在种菜，那菜园里面有很多蚯蚓。她有一次就问我说，欸，苏医师，我听人家说那个蚯蚓汤对身体很好。
这真的有听说过，我阿嬷有说过蚯蚓汤很好。
其实那时候我是有一点目瞪口呆，就吓一跳，我是真的抓菜园里的蚯蚓把它煮熟来吃哦。认真来说，蚯蚓的里面有一些成分或许对人体是有一些帮助的，
它应该还算是蛋白质吧。
对，但是，哦，它要经过一些特别的纯化和提炼，那某一些成分对身体才会有好处，那就是单纯就抓蚯蚓丢下去煮熟调味，大概就是吃一些蛋白质，但是真的对这个骨骼这件事情有没有那么帮助，那可能还要更多科学的验证这样子。
那你最后有鼓励他吃吗？
我就把刚跟您报告的这一串长长的话跟阿嬷讲一遍。那我相信阿嬷回去还是会吃的。对，然后我还跟他一起模拟说，啊，大概加一些九层塔会比较香之类的，
爆炒一下，
想一下，大概是这样。
还有没有那种奇妙的跟小孩比较有关系的骨骼的例子？我们真的很关心小孩的骨骼耶。
我自己最常遇到的就是宝宝的话，很多爸爸妈妈哦会带孩子来诊间给我看，那就是说，哎，妈妈，那个我发现说在洗澡的时候，哎，宝宝的脚比较平，那很担心说，哦，会不会影响他的这个运动啊、跑跳啊这一些的，那会不会需要穿鞋垫啊，或是做一些特别的处理这样子？
你这样一讲，我突然想到我家的小孩蛮平的，那个小的2岁的。就是脚都是肉不是吗？
没错，就其实比较小的小宝宝脚都是肉嘟嘟，很好摸，很好闻嘛。这位宝宝也正好是3岁左右的宝宝，我就会跟爸妈说，其实宝宝的脚他会慢慢在他成长过程中慢慢形成，基本上大概会在6岁左右的时候到一个比较成熟的状态。对，所以你在闻嫩婴的脚，然后肥嘟嘟的很扁，然后看起来跟你的脚不太一样，倒是不用那么担心。对，
你这样一讲就让我想起我国小的时候，你知道国小会有那个单杠，小朋友下课的时候不是就会玩单杠，然后我连跳都跳不上去那个单杠。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哦，就跑过来跟我说，你把袜子脱掉我看一下你的脚，我觉得好瘦弱哦。可是事实上呢，我就是怎样都跳不高，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很矮的关系。这里的听众应该听过很多次，我小时候的绰号叫做夜侏儒。欸，
没关系，就现在你们家两位公子还来得及。
来得及做什么？
来得及让他不要变成
夜侏儒吗？
比较矮的宝贝
哦。
对，
有建议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让他们不要这样子吗？专科医生来告诉我们一下。
真心说，因为我默默就是你的粉丝很久了，就 我看你都很认真的在带他们做运动啊，然后吃好的东西啊，补充营养啊，其实都是对于孩子长高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是不是真的就是睡觉、吃饭跟运动这三件事？
欸，真的耶。
那有推荐什么运动吗？
认真说，就是对于比较小的孩子来说，愿意运动都很好，就不用说限制他一定要做什么，
就是一直乱跑也可以。
那也是一种活动啊。其实活动分很多种嘛，有氧的、负重的。那其实对于这种年纪的宝贝来说，只要是肢体有在活动，其实对于生长都非常有帮助。
等一下，等一下，2岁要怎么负重？我们来听一下。
其实哦，那个走路啊、爬楼梯就是一种负重，因为它负的是我们身体的重。
哦，
你的体重也是负重。
所以我不是在他背包里装很多石头这种。
没，这样他会生气吧。哦，就是我觉得你是一个幸运的女子，就是生的孩子都，欸，喜欢运动。像我女儿3岁啊，她真的都不运动。就我家住在公园附近，然后他们幼儿园每天早上的活动就是要去公园踢足球。老师都常跟我说，那个根本还没走到公园，还从幼儿园要过马路去公园的时候，我女儿就崩溃。 会了，就说我好累我好累，老师抱，对，真的真心，这不是我编的。然后还没开始踢足球他已崩溃。
你真的不要怪他，我小时候就是这样的人。我先讲，我小时候住在板桥，然后是一个20坪的房子，你就想嘛，20坪的房子客厅是不会很大的，但是还有餐桌跟沙发。我小时候从餐桌到沙发我会特地叫我爸来抱我。
哦，你抚慰了我的心耶，因为我女儿就是这样的人，就是她很热爱去游乐园玩，然后像我昨天带她去了游乐园，那她也是从摩天轮要移动到小火车，也都是由我本人这只驼兽把她驮过去。
你要负重啊。
对对对，还好，因为就是刚就提到说，哦，小宝宝是这样，但像我们这一类的中年妇女，或者是真的是比较中高龄的长辈，负重就真的重要了，就是补充营养素，因为我们不像那个成长中的孩子，他吃进去身体就吸收，然后快乐的成长，像我们这种人生慢慢在干燥枯萎的女子，
对，
有时候吃进去的东西就是拉出来或者是尿出来，补充好的营养，而且适度的负重，它才会进到你的身体里面，这是真的重要。
嗯，所以我们现在聊到就知道，苏医师，你家里也有小朋友，你要常常带小朋友去公园玩吗？因为小女生跟小男生到公园玩好像是两回事耶。
我真的很想要一直带他去，但是他都不愿意。我女儿就是不喜欢运动的小孩。
那他在公园里至少会喜欢溜滑梯或荡秋千吗？还是通通都不喜欢？
那种都喜欢，但光其实我家离公园真的很近，就是过个马路就到，可是光从我家过马路到公园这一段真的就是要请求他，然后各种的诱惑，说等一下你走到公园之后我给你吃什么什么，或是我等一下会送你一张公主的贴纸等等等。但是我现在决定了，我要让他跟吕布成为朋友，他可以跟吕布配对，然后一起去运动。
因为我家路卡的这个吕布的性格是每一天都在明显一点，导致于我真的觉得他就是那个武将。你知道他最近喜欢扫地，他就会跟他爸爸拿那个扫把扫。昨天呢，他想要扫地，他爸爸说扫干净咯，可以赶快把扫把给爸爸哦。他爸爸想要偷拿他的扫把，通常小孩会说什么？不要不要抢我的扫把，然后把扫把抢回来以后就继续扫地，对不对？吕布不是这样，他会说不要不要抢，然后他把扫把拿起来的第一件事情先打他爸爸三下，因为他手上拿到武器是要先敲人。他先把障碍物要铲除了他才能安心扫地嘛。而且他拿着扫把挥了三下，他爸爸还闪人哦，还往旁边闪了两下。以后吕布并不是说好那我就来扫地，他会一路拿着扫把把他爸爸赶到房间里关起来，他再回到客厅。不要希望儿子是吕布，我真的觉得我在学校快要被约谈了。
没关系，可以专科医师的建议，多运动。
昨天彼得还说了一句很经典名言，他说呢，欸，你明天是不是要去跟医生聊天？我说对啊，就是要聊小孩怎么样子更健康啊，长高啊。他说我今天被儿子拿扫把追了以后，我突然觉得想要问一下医生，我不想要儿子长高该怎么抑制他。
啊，真的吗？
他觉得他可能会某一天就直接把他打到地上。
认真说啦，认真说，可能没这方法。但是怎么样让他冲动控制比较好，嗯，那倒是跟他平常吃的东西有一点关系。
哦，
对对对，就是说当然就不太可能说你吃什么东西让他长不高，这真的是没有这种东西。 但
吃什么东西可以让他不冲动？欸，有吕布的家长赶快听一下，
就是我们可以避免一些东西。在科学上就是含糖的或是加工品比较多的，比如说像色素，确实跟孩子的情绪冲动控制有一些关系。
对，
所以说在食物的选择上就是小心一点，是一个帮助孩子控制情绪的方法。
他最近可能真的喝太多豆浆了，
然后是有甜的，
他很喜欢喝豆浆，微糖，他就会说豆浆好甜，卢卡喝。
啊，有，你昨天有 po 我有看到。
那我告诉你一个最新的 update， 就是呢，他现在不想要我们叫他卢卡，他要改名叫盐豆浆。他说的，他说卡卡盐豆浆，卡卡盐豆浆，不重要，大家不要喝太多豆浆哈。
没有啊，可以喝无糖的，啊，无糖的，无糖的。
好，回到带小孩去公园这件事情，我是真的大量去公园的人，就是带两个儿子去一趟公园，我会觉得我全身都要散了。请问当妈妈是不是都是会是这样，还是我个人的问题？
我每天都散，而且我专科医师。Oh. 我想这是为人母必经的人生历程，但是我们可以想办法让自己很舒适，比较平顺的过完这个为人母全身散掉的这一段。
我想要问的是，我是因为生了两个儿子，这个关系的因素比较大，还是我真的就是年纪也到了？
真心说，我就是两件事情都有啦。因为真的人在过了 定了年纪之后肌肉真的会慢慢下降，对，这是生理上不可避免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真的年纪变大，
我是他刚刚讲真的年纪变大我心都凉了，所以我是真的刚好在走下坡，然后我又遇到两个儿子正在走上坡，
是
产生了一个黄金交叉。
但是我不会把这个称之为走下坡、欸、我觉得我应该跟你差不多大，但是我觉得那个是人类的生理变化是这样子，但是它不会是下坡、嗯、就是说如果你都不处理它，就像那个原始人一样，就是哦，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捕到什么就吃什么、嗯、那它大概就是一个很陡峭的坡。因为我们现在科学已经越来越进步，也知道要怎么让自己不要走那个陡坡、嗯、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些调整，让自己的那个坡是比较平缓的、嗯、对，让自己的活动度还有能力都可以在一定的水准之上，所以你的生活品质不会像原始人一样、欸、很快就真的凋零了、嗯、对。
我昨天跟我儿子就是罗比说，因为他也好喜欢去户外，所以我昨天就跟我大儿子罗比说，妈妈呢身体可能在走下坡，这代表的是什么呢？就代表我的脑部开始决定要把资源分在我的脑里面了，所以我们现在来玩象棋吧。我就教他玩象棋，然后呢我就大赢特赢了好几盘，因为我的脑部正在蓬勃发展啊，身体走下坡。
不会不会，你身体不会再走那个剧烈的坡了因为我们已经相遇了，对，我们会振作然后好好补充你身体需要的东西。
好，开录之前我还在跟你分享说，因为我以前就是为了照顾阿公阿嬷还蛮常在医院的，我有发现医生有一个特殊的技能，就是吃便当的速度。你吃便当是不是超快？
想要快起来的时候真的吓死你。
就我现在转头赶快跟我李小姐讲一下，因为她露出就是蛤为什么是这样。可是我真的在各式各样的场景看到医生蹲在那里吃便当，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好的你可以在护理站吃，你就偏偏要一边爬楼梯一边吃，在角落蹲着吃。就
以前古早我还在当医学生的时代、嗯、真的在护理站吃，你爱在哪里吃就怎么吃。 对、啊、对，但是因为现在很多病毒跟细菌，所以我们现在真的不会也不可以在护理站吃东西。哦，你就说哎、欸，你有你的办公室吧。我有、
啊、
但是比如说哦，你看门诊或者你开刀很忙，然后如果你结束之后还要走到另外一个办公室去吃便当，这样我又少了十分钟，可能那是我仅有的十分钟、哦、所以我还是会归在奇怪的那个
角落。
对，逃生梯啊，医院外面有时候会设一个，有时候有需要抽烟的患者的抽烟区，快速的再吃完这样子。
医生真的是非常辛苦，他们是便当角落生物。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医生不知道为什么可以哦，上一秒他还在吃便当，可是下一秒接电话的时候他口气超平静超专业超清晰。我有看过那个医生就这样一口吃进了一个狮子头或者是贡丸，反正是一个球状的东西，可是他电话响了，他一接电话就说喂怎么样，好好是我知道你那个东西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是我就心想他嘴巴里那个球状物去了哪里。
也有可能他变成一只仓鼠然后放在他的脸颊，因为我本人就是这样、哦、像我吞很快就会呛到会呕出来，我本人就会先变成一只仓鼠，然后反正我脸还蛮大，就先把它放在那个脸颊某一侧，然后等这通电话讲完再把它吞下去。
嗯，医生是脸颊收纳高手，所以呢我们要来问的医生是不是本人其实没有办法很注重自己的身体，
会刻意提醒自己姿势这个层次的话，因为自己的科别的关系，就我真的还蛮在意说哦，要就算没有空运动，就是你在坐着或站着在工作的当下、嗯、就是可以做一些训练，对身体真的是好的。比如说
坐着可以做什么训练？
比如说像我们在录影的当下
你在挤屁股吗？
我在缩臀。
哦、
对，然后微收小腹这样子。
缩臀是不是要缩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要缩一个秒数？
对对，你可以缩一个秒数然后放松它，是一个比较基本的，但是如果你缩成一个习惯，有时候就可以缩比较长的时间。
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训练骨盆底的屁股的一些肌肉。嗯，它可以保护你的身体耶，
跟屁股有关系。
对对对，它跟你核心的肚子跟屁股的肌肉的强壮程度是有一些关系的。
欸、可是我生小孩以后我的肚子就完全变成一个不是肌肉的东西，请问这要怎么办？
嗯，就是他很松弛然后不听你的话这样子。
他变成一个他自己很任性的样子。
对，他不听你的话。 对，
那就要把它练回来嘛，因为是肚子好像也是核心的一部分。
没错没错，就是当然会建议练，但是我觉得因为你是我偶像，就是说 我真的不想要我的偶像过度苛责自己，因为我本人也是生过孩子的人，那即便我非常认真的在训练我的肚子也注意自己的营养，但我觉得有时候那个是就是你生产完的荷尔蒙还有一些生理的变化造成那个你的身体的一些肉不听你的话，
对，任性了，
他真的不听你的话，就是给自己时间，但你不要放弃他，他会改变，
他会回来，
他就跟不受控的男子一样，多念几次还是会变化。
因为我那天抬头看见上弦月，你知道吗？我的肚脐已经变成上弦月，就是那个许志安的你是否已经看见会这样吗？连肚脐都没有办法维持一个圆形的状况，
真心说就是会。那它其实不只是你的那个肉啦，就是外面的皮啊那些都会影响到这个月亮，它是面无表情还是在笑还是在哭。
我就是求一个满月，
你还有救，对，你不要放弃你自己。因为我的科别的关系，很多人真的是年纪很长的长辈，那他们很喜欢就是讲一些自我放弃话，说啊我都那么老了啊，不要紧啦，
对啊，
对，但是不对，对，不好，对，我都会很严肃的跟不管是个案或是跟病患说，不管你几岁都会有变化的空间，对，你现在不理他就是一个很可怕的陡坡，你就咻然后就撞到了，但是你让它变成一个快乐的缓坡，然后你就会每天都很有品质，那个是重要的事情。
邀请一下大家现在正在听 podcast 你们缩臀听好不好各位、我最近学到，与其要求人类要时时保持一个良好的姿势，还不如医生你就直接告诉我最不良好的姿势长什么样子。我儿子最近好喜欢说 no no， 就是有没有这个 no no 的恶劣情境可以提醒一下大家要注意。
其实我觉得就我们这种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比较常 no no 的就是躺在沙发上很软烂。
哦，你说那种不规则的乱躺，
对，软烂，因为我本人也很热爱软烂，但那个时间不可以长。 对， 对，软烂是人类心灵释放一个很重要的仪式。 对， 对， 对我来说， 我下班第一件事，或是我女儿去上学之后第一件事，我就是要软烂。对，但是那个时间太久之后，不管是你的脖子你的腰，对，就很容易会产生比较长期的不良影响。
脖子是不是不能悬空啊？因为人很喜欢躺在那个沙发的扶手上，然后你脖子跟肩膀就会有一点悬空，这种软烂姿势。
对对，那种软烂，然后有一个脖子那个有一个空隙，真的如果时间比较长很容易造成一些问题。对，所以我自己还是会软烂，可是要限制自己时间不可以那么久。
现在终于要进入一个正题了，这个正题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我先生彼得说他进入社会以后就不喜欢蹲着上厕所了，请问这个怪癖是怎么来的？我应该要在乎他这个问题吗？
可以分成很多个层次，对，比如说屁股啊核心比较没有力气，以至于他蹲的人会疲倦，或者是因为他的脚，对，他蹲下去的时候脚会很紧，觉得很想往后跌倒，可是他要起来的那一瞬间他就会很困难，对，哭了背背起来，所以就觉得我想要避免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先去厘清。
他就是比较属于第二种，他说他觉得呢，他蹲在那边蹲一下呢，他就要赶快站起来，因为他觉得他会脚一软掉到马桶里。
不是说脚忽然觉得好紧，很想要往后面倒下去。
我今天回家问他但是他很怕他掉到马桶里。
我倒最后一口气，
我要在乎这件事吗？
当然要啊。如果说真的是觉得自己快要掉到马桶里了，其实第一件事情要保养的是他的肌肉还有他的灵活度，所以他觉得啊我要掉到马桶里了。那如果是这个层次的话，我们要在意的就是他平常的运动以及营养的补充。其实日常生活中啊，无时无刻都很需要行动力的支撑。举例来说，像您刚说的上蹲式马桶，或者是有时候是要等那个便意，有时候不是你一上去然后就扑通了嘛？
对
对，有时候要慢慢等便意来袭。对，这时候其实都是要有良好的行动力来帮助我们。良好行动力需要什么事情？第一个是骨骼，再来是肌肉，第三件事情是灵活度。这三件事情一起照顾是缺一不可的。
那个以前不是会做那个肢体前弯，有没有？小学生都会做，然后我都摸不到我的脚，这样怎么办？
没有关系，
我脚太长了。
每个人身体的柔软度本来就不一样，就即便我是专科医师，然后每天都在跟大家说哦，身体维持好的柔软度很棒但我本人就是一个礼拜都会在我家附近上一次社区的瑜伽课，那我永远是班上最差的那个，就班上有很多年纪是我乘以二的长辈，他们的伸展度都比我好非常多，我永远都是班上最后一名。然后每次老师开始伸展，老师第一个会来帮我，因为我就是
帮你压一下，
对，因为我就是离那个标准还非常的远。
我跟你分享两个事情。你知道我人生最喜欢上瑜伽的阶段是什么时候吗？是我怀孕的时候。因为大家都跟我一样笨拙老师就会说啊，你是因为怀孕才这样子的，你不要太勉强你自己。大家都跟我一样大肚子，都很笨拙。殊不知呢，其实我一直都这么笨拙，我只是大肚子的时候我就比较有勇气去。所以我有去上过产前瑜伽，因为我真的觉得我没有输人家那么多。还有另外一个我要跟你分享的事情，就是呢，我有上过比较严格的瑜伽老师，他会觉得你是没有尽力，你才没做到，你要加油啊，就是比较积极的。然后呢，后来他就会发现我的筋就是无比的硬，还是到底怎么搞的，他就会开始有一种怀疑，说你身体真的很差或者是什么。有一天我就突然跟那个瑜伽老师说，其实不是因为这样子，我是受过伤，因为我以前当过兵。他的眼神从非常嫌弃突然变得非常的温柔，然后尊敬我。我说对，我当过兵，我在军中的时候受过一些伤。我很难跟你形容他的眼神有多么的崇拜我，然后我才说开玩笑的啦医生刚刚也吓一跳，他刚刚一定在想说叶阳当过兵。
哎，对，我觉得好汗颜，因为我一直在那边自称是你的忠实的粉丝，然后我竟然不知道你当过兵，我现在一下一狂冒汗对，好好，还好 那不是真的。我觉得哎，我怎么没有追到这一段，有点害怕。
我只是要就是分享给各位，如果你也是在做瑜伽的时候心里受过伤的人，你不妨你就说你当过兵，在军中受过伤那个瑜伽老师的眼神会瞬间转换哦，大家可以试试看。
也可以约我当你同学，永远都是垫背的，不用担心
欸，那我先生彼得非常爱喝我儿子的牛奶，他会自己这样子拿着牛奶瓶，然后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样子在冰箱旁边灌自己的，因为他觉得这样很不该。请问就是牛奶是保护人体钙质最全面的食品吗？赶快说不是
真心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对，牛奶是不错的选择啊。我们人类真的需要补充钙，因为钙对于骨头的保健非常重要，但是只是说你纯喝牛奶，
对，
然后要达到每天建议的钙的摄取量，成人的话大概要喝1公升。
所以他真的这样喝是对的，我买牛奶每次都买 1.5 公升然后就没有了耶。
如果你的饮食中有一些含钙成分比较丰富的东西，不一定是牛奶，对，就比如说豆类，就豆浆、豆干、小鱼干等等，就不一定说哦纯牛奶。如果说真的可以吃得很充足，那其实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只是说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不一定会喜欢喝牛奶，也不会天天喝，所以说就是除了透过我刚刚说的一些其他替代性的饮食去补充钙啊、维生素 D、 维生素 C 之外，那另外一个重要的微量矿物质叫做镁。那其实这些东西说真的要透过平常的饮食去吃的很全面并不容易。
我们以前小时候很流行订羊奶，有订的人都觉得很威风，好像家庭很幸福啊，爸妈特别爱他，所以他就可以拿到一瓶羊奶每天拿，喝羊奶跟喝牛奶你觉得有差别吗？
就营养的角度来说应该不会差异太大，是有一些我们必须的一些像是钙啊、维生素等等的。
我生两个儿子，那小男生在公园或者是在学校里面他们是用生命在玩耍的。苏医生，你是医生，你是不是比较不怕小孩受伤？
超怕
啊，真的哦
对，超怕。
对，其实我也超怕我小孩作文写不好呢
就还是会担心说一些跌倒和碰撞。不过真心说我觉得小朋友他们的复原能力真的还蛮强的，但是跟小朋友相比我更怕的是我们还有老年的长辈
哦。所以其实我们看到阿嬷跟小孩玩，你要比较小心那个
阿
嬷。
对，如果两个都跌倒，我一定是救阿嬷的哦因为孩子他们的骨骼相对成人来说比较弹性，还是会怕孩子受伤。可是就是你我们去公园陪的时候，对，就我们还要更加的保护彼此。就是人正在过30岁之后，灵活度的部分都是会随着年纪慢慢的去改变。那尤其到真的是中高龄的时候，它的变化会非常的明显。那这时候就一个碰撞啊，或者是跌倒，很容易就会造成问题。
就是公园里面的那些游具其实有一些蛮危险的耶，比如说你看那个荡秋千什么的，
不管是宝宝撞到或者是推的妈妈撞到，都是一个还蛮严肃的议题。我比较不会害怕小孩那种小的 碰撞磕碰、嗯、因为我觉得培养小孩的一些敏捷度还是会需要一些不同的变化的油具、哦、对，所以我觉得是 OK， 只是说我们在旁边除了关注孩子平常的营养跟运动另外一个就是鼓励他们多练习他们肌肉，不管是小肌肉大肌肉的使用，其实对成长中的小朋友真的还蛮重要的。
那我问你哦，小孩跟小孩两个人对撞那种相撞，因为我们在公园常看到小孩跑好快，然后突然叫一个顺时针跑一个逆时针跑，然后有一天他们就像小行星一样的互撞了，那种的是很危险的吗？
撞一下真的是要比较小心，不过小心的大概是孩子的头部啦，就像我说其实孩子跟成人的骨骼比较起来他们就是比较柔软，但是如果是头部的相撞，因为相对他头比较柔软，对上如果碰撞 会比较小心说其他受伤的状况。嗯，
最后呢，因为专科医生来了，我要来玩快问快答。每次玩快问快答的时候，我就会跟身边的亲朋好友募集题目，因为他们问的题目都非常的奇妙。第一题，鼻子题，请问鼻骨只有鼻梁，鼻头那边其实是没有骨头的，对不对？鼻子上面的肉会随着年纪增长，最后变成女巫越长越多吗？
第一题是对的，就是说鼻骨上面只有鼻梁，然后鼻头那边真的没有骨。但是你说鼻子上面那些肉会随着年纪生长像巫婆一样越长越多吗？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对不对？它可能会随着年纪多长一些些肉，然后有一些皮下组织、嗯、那可能因为随着年纪你的皮有一点松弛，所以它看起来变得比较多，但它不会那个毫无节制的长成一只巫婆的鼻子。
有人说什么九岁长鼻梁，这个是真的吗？小孩是没有鼻梁的吗？可是我看外国人都有啊。
对呀、啊，就你知道我原本略懂，然后为了这个我还去翻了很多的文献去考证，然后我们发现说哎、欸，这件事情其实不是这么有医学证据，因为我本人也是从小我妈妈捏我的鼻子捏到可能我六年级这样子。
你知道我还有遇过小朋友鼻子上是夹一个夹子的塞衣夹、嗯、然后来上学，他说他妈妈说需要夹一下。
真心说我妈也是这样一路捏我捏到小六，但是就是认真用科学去考证，其实真没有那么多医学证据说、哦、你去捏它就真的可以形塑成比较好，就是在身体的其他器官在小朋友很小、嗯、大概五个月以内的时候借由一些塑形去做调整，但是鼻子这件事情在这个论点上面是不科学的。
也有人会说你嘴巴比如说牙齿矫正的好一点你的下巴会长出来，下巴是怎么长出来的？
就是调整齿列真的可以让下巴的脸型略有一些改变。
但是是下巴长出来吗？
就没有那么神。对对对，可能还要靠其他的科学去帮忙。嗯，
好，再来还有一题，健身怀疑论者题，请问那些有肌肉的人真的比较健康吗？
有不错的肌肉的量的人真的是蛮健康的。嗯，对，可是过量的时候有时候不一定是好的。
你说像健美先生那样，
就是因为其实人类的身体有肌肉还有脂肪、嗯、所以它其实本来就应该要达到一个平衡。嗯，对，那所以说适度的肌肉的量对身体健康是有好处的。
但适度的脂肪也是有好处吗？
没错，就是如果你为了要很好看的体态，然后把身体的体脂肪压得很低，然后身上完全都是肌肉，其实有时候对身体健康不一定是有好处。
所以米其林宝宝有比顽皮豹健康吗？
可是米其林好胖哦。对对，所以我们要 care 说哦，他的这个身体的瘦肉跟他那个脂肪的量，再去说他到底健不健康比较科学。
但顽皮豹在你看来是太瘦了，
他真的太瘦了，
顽皮豹要练一下。
我觉得他负重以及他可能营养不够。对，我很担心他。
好，还有一个呢，就是妈妈生了矮冬瓜体，就是请问长高主要是长哪边的骨骼？
说真的，那个父母的遗传已经占了孩子的这个身高的一个蛮重要的比例、嗯、那所以我们做父母可以去加强或者帮助孩子的应该就是真的是鼓励他多活动，补充适度的营养，而不用太去焦虑说哦，我去量哪一段比较短、嗯、对对对，就是其实不太需要。
还有一题是，有时候会看到驼背很严重的老人家，请问这个原因是什么？有时候我真的会看到不是驼背很严重，是他走在路上基本上没有办法挺着走路了。
真的是很
毒，弯着腰，
对，然后也不是他故意的，他就是这样。而且这种长辈非常的多，古早的时代我们可能没有那么着重营养，那尤其是那种年长的长辈，因为可能钙啊维生素 D 摄取的不够，他的骨质随着年纪是慢慢下降，有点像海沙屋，就原本这个水泥是很强壮的，但是随着年纪它越来越空洞，当它空洞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它就扁掉了，
压扁了，
它原本应该很高，结果它就慢慢的塌掉了，那其实在这个很慢的变化过程中，有时候它不一定会感到疼痛或不舒服，对，但是临床上我们很常遇到这样子的个案，因为它的骨骼就慢慢的扁掉扁掉，有时候变成梯形的，就身体会变得很弯曲，变成一个驼背的状况。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很常跟民众在卫教的时候会推动说，哎，你可以去侦测看看，如果自己驼背没有办法好好贴在墙壁上，有一个间隙的话，就会建议来医院做检查，对对，看是不是真的骨骼的问题影响到，那我们才能够适度的去挽回这件事情。
因为我以前住民生社区嘛，然后那边是有很多眷村的，以前是当过军官的这些老人家，我发现他们就亭亭玉立哦，可能以前是当过兵的，是不是有训练过，所以他一直习惯那个姿势是很挺的。
真心说我觉得适度的那个姿势的调整一定对不管是长辈或是我们这个年纪人一定有帮助，因为好的姿势可以避免身体的肌肉跟骨骼的变形，那它对我们的肌肉来说也是一个训练。
这老人家其实是比较讳疾忌医，就是没有很严重的事情他不会想要随便去看医生，所以可能我觉得小孩子要帮老人家注意一下，像你刚刚说的一个我觉得蛮好的，就是他贴在墙壁上没有办法贴得很好，
对，就是有时候真的你去观察长辈，你在请他被贴在墙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他怎么样就是贴不到，他的头或者是他的脖子或者他的上背跟墙壁就是会有一个很大的空间。那通常我们都会说，哎，这个空间要是大于三公分，真的是要看医生。
就老人家就会说，我不要去。
就可能传统的观念觉得，哎，去医院就等于开刀。但其实不会啦，就我们会透过一些检查去确认说骨骼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其实有很多非手术的治疗方法可以去调整，比如说做一些物理治疗做调整，对，就是复健的部分，但复健还是不够的，就是透过一些营养素的补充，让他身体的变化不要再更剧烈的变化下去，其实也是重要的。
感谢挺立支持这一集夜阳躺一下，也请教医生，像挺立这样以行动力为主的品牌，医生有没有推荐什么样的族群适合使用呢？
有几个族群我会特别呼吁一下，第一个是长辈，随着年龄的增长，行动力可能会开始力不从心。第二个就是妈妈，因为妈妈们啊，平常照顾小朋友都很辛苦哦，会抱小孩抱上抱下，跟前跟后，要有时候爬高爬低。那另外一个是喜欢在外面爬爬走的，在户外活动的朋友们，其实都是要特别注意。我们也可以用保健品补充行动力所需要的营养，推荐可以透过有百位医师信赖的行动力专家品牌挺立，成为日常行动力全方位保养的神队友。而且啊，保养行动力，骨骼、肌肉、灵活度都要兼顾哦，平常补钙啊，除了吃挺立钙强力锭，一天两锭补充一日钙所需，相当于喝了1200cc 牛奶的含钙量。同时建议可以搭配挺立 UC2 关键双效锭，还有 UC2 的专利成分，并且添加草本啤酒花萃取，14天提升灵活度，舒适有感。
今天很谢谢苏医师来到节目，讲了好多骨骼的事，骨骼不是万能，但没骨骼却万万不能。听完这一集，大家要好好保护自己的骨骼，当一个亭亭玉立、玉树临风的人类哦。目前各大平台都能收听到夜阳躺一下的 podcast， 欢迎大家持续追踪我的节目，给予五星好评，有任何建议都欢迎留言，我们下周见，谢谢苏医师，拜拜
拜拜
拜拜。